那么也就在这个情形底下，在人来看是一个黑暗的时代，这个可以说是以色列黑暗的时代。就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神要怎么做？你发现神所做的事，如果你用新约来解释的话，就是我们今天早晨所说的，神拣选了一些软弱的人，神给这些人手中的武器都不是世界的武器，都是你我想也想不到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当全世界的人用右手，而右手代表力量的时候，你看见以后是一个左手便利的。神能用雅意，能用底波拉，能用一些软弱的人来成就神所要成就的。所以我们知道，在这样一个极端黑暗的世事时代里面，你怎样来扭转整个的局面呢？那就是神的软弱这一件故事，或者这个原则能够帮助我们的。为了这个缘故，我想我们现在就要看整本的士师记。那如果要看整本的士师记怎么看呢？因为有这么多的记载，那我们知道整本的士师记有二十几章。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它的话，你会发现第一章第一节一直到第二章第五节是很自然的一段，然后第二章六节一直到第十六章三十一节，就到十六章完，这是第二段。然后呢，十七章开始一直到四世纪末了，那是第三段。这个第三段呢，就很像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一样，所有读圣经都同意，那是像附录一样的东西。我们知道，在约翰福音到二十章已经完了。结果呢，圣灵又加了一章的圣经，那是约翰福音二十一章。真正讲到四世纪，讲到神的软弱，十六章应该就是完了。结果呢，到十七章开始又提起两件大的事情，那么这样一直讲呢，就把整个四世纪就通通讲完了。那么现在我为着帮助在座年轻的弟兄姊妹，我不知道你们有几个人是好好把四世纪读过的，但是不要紧，我相信如果这一次你们在早上聚会能够聚精会神的话，我想这里面主要的重点应该你能够记住，而且能够把它提起来。那么我就试着看看我们能不能啊，从一个角度来看它，那这样呢，慢慢我想我们就能够这个明白，或者说我们就能够明白整本的四世纪。先让我呢先这样的开始介绍。我想啊，我们可能从一条线来进到四世纪里面。你如果读这个或者这样，我们翻开这个圣经，好，列王记上第六章，我们记一下列王记上第六章。列王记上第六章第一节，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四百八十年，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四年西弗月，就是二月，开工建造耶和华的殿。好，我想这一节圣经我们暂时就读这么多就可以。我现在我们从这个角度来出发，也许我们容易进到那个四世纪那个中心的思想去。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以色列出埃及地以后，那个原文有个第四百八十年，意思就是说这个四百八十年这个字啊，不是 cardinal number， 是个 ordinary number， 就是说是个序数，不是奇数。序数的意思就是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。那在原文不是四百八十年，是第四百八十年，意思就是说神自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，神就数第一年、第二年、第三年、第四年、第五年、第六年、第七年、第八年，然后当他数到第四百八十年的时候，所罗门就开始开工建造神的殿。那么这个其中一共经过了多少年呢？那么在白纸黑字上明明告诉我们，这里是四百八十年。我想这个非常的清楚，这里明明告诉我们。 但是如果我们去读这个新约圣经，特别读到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使徒行传十三章那里告诉我们，这一段的日子不是480年，是573年。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，因为那样又占据我们很多的时间。所以如果年轻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算算看，你们果然可以从使徒行传那里，你们能算出573年来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你我是不是相信圣经是神所默示？我们相不相信圣经是绝对没有错误的？那么如果今天你我能接受列王记上这里所说的480年，那么我们能不能接受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那里所说的573年？那这个不同在哪里？不同刚好是93年。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比较这两个记载的话，好像在列王记少记了93年，而在你算这个使徒行传应该是573年。那么到底是480年是对呢，还是573年对？你如果仔细的读圣经的话，你发现两个都对。因为当你在那里读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你一个一个加起来，那是奇数，那是这个 cardinal number。 那么等到你读列王记上第六章的时候，圣经是告诉我们这个480年是个序数。意思就是说，当圣灵在那里数算的时候，第一年第二年，到了这一年呢，不是第573年，乃是第480年。那么这个当中所漏掉的93年，就告诉我们说是神所计算的。因为虽然那个493年，虽然那个573年在那里，这个是历史不错，但是当神在那里数一年二年第二第三年第四年的时候呢，现在神说这是第480年，神自己说是第480年。所以就很清楚，我们知道那个93年一定是失落了，在神的眼光中根本就不计算的。那么如果你仔细的去对一对那些年代的话，你发现毛病是出在哪里呢？毛病就出在士师那一段日子。因为根据使徒行传，那个士师的年代是450年，就是那一段呢，如果你比较的话，你发现可能那个差异就在乎这个93年。那么现在你怎么找到这93年呢？非常有趣，你如果仔细来读士师记的话，你会发现呢，以色列人有5次被掳。他们虽然来到迦南地，你记得吗？迦南地是神赐给他们，是应许之地，这个我们要有印象。那么如果借着约书亚，神把这些以色列人带到迦南美地，那他们应该就是毕业了。因为迦南美地如果翻成新约的话，就是指着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说的。如果用以弗所书来解释，那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，那个天上的光景，属天的光景，就是迦南所代表的。如果你从约书亚的，从这个希伯来书的角度来解释它的话，那么那个这一个迦南美地乃是指着安息来说的。迦南美地是牛奶与蜜之地，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奶和蜜乃是指着所有属灵生命的精华都在这里。那么一个基督一得救以后，我们记得就是地位来说，我们就像约书亚一样，已经把我们带进整个的迦南，整个的迦南都是我们的。但是不要忘记了，这是指着我们客观的地位来说，意思就是说我们已经在迦南，这个整个迦南是应许美地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当我们进到迦南的时候，我们能不能说每一寸都是我们的？我们能不能享受所有迦南的土产？能不能？等到米甸人呢，甚至在士师记里面像蝗虫一样，他们呢来的时候，这个敌人是很难防的敌人。
这个敌人如果你要来形容的话，你知道在美国啊，如果你开车啊，特别是半夜晚上，你早晨起来你发现你的车子忽然呢给撞了一下，那么我们形容这些人呢很不负责任，我们说什么呢？我们说他是 hit and run。 hit 的意思就是他碰了一下他就跑掉了，这个人根本不负责的。那这样的人你最难办了，这样的人你根本也不知道谁碰了你一下，所以你只好认为哎呀这个，所以你只好自己花钱去修理。那么你知道啊，这个米甸人来骚扰基督徒，骚扰这个以色列人的时候，他的办法就是 hit and run。 他们来的时候一下子就像蝗虫一样来了，这个军队也很奇怪啊，他军队也带着妻子带着儿女带着锅盆 锅碗瓢盆通通来了。这个来了以后啊，然后就像蝗虫一样啊，就把整个的那个这个就搅扰整个的迦南地。你知道他们刚好经过了黄金的收割，有以色列流汗呢、啊，刚好经过了黄金的时候，正在打麦的时候，忽然间一下子他们的麦就不见，都给这些人拿走了。所以你知道这些米甸人呢、啊、来攻击他们就极其的穷乏，结果他们没有办法，只好躲在洞里面。你知道甚至于这个基甸呢在那个酒榨里面打麦，你就知道那个时候的光景。现在问题在这里，这块地不是牛奶与蜜之地吗？这块地不是丰收五谷之地吗？所以你每次经过了流血流汗，你看这个地果然长出那些土产，但是问题是转眼之间都是别人的，转眼之间你没有享受到迦南地的好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就做客观来说，我们今天都已经得救了，我们都已经在迦南美地，但是你有没有一刻享受救恩的喜乐？你有没有一刻享受在迦南地里面的平安呢？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原因我们要知道，原来约书亚整本的约书亚告诉我们什么？告诉我们说，约书亚就把在约书亚是预表圣灵的，在圣灵的带领之下，你看见说犹大得了一份，然后呢，另外西面得了一份，每一个人都得了一份。那意思就是说，现在迦南地不光是客观的。迦南地有一份是你的，那一份当你经历它的时候，你能说我经历了整个的迦南。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你真的这样要把这一份变作你的时候，你发现在这个迦南美地上就有了许多的仇敌，有了许多的征战，他们应该根据神的命令要把这些迦南人把他们赶出去，把他们赶出去，把他们赶出去。那么什么叫做士师记呢？如果你读士师记的话，你特别读到头一两章，你们不需要读，我很快的读给弟兄们听。你看见约书亚死了，然后呢他们就起来要得他们那一块地，他们如果要享受那个土产，要保有那里的丰富的话，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迦南七族的人把他们赶出去。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犹大就赶出山地的居民，只是不能赶出平原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有铁车，这是犹大族。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，你发现约瑟最多拿到伯特利。再读下去，圣经说马拿西没有赶出伯善和属伯善乡村的居民，然后下面呢说迦南人却执意住在那地方。29节，以法莲没有赶出。30节，西伯伦没有赶出。31节，亚瑟没有赶出。33节，拿弗他利没有人赶出。而且最奇妙的，你知道有一节圣经说，亚摩人强逼但人住在山地，不容他们下到平原。稀奇，那个地是神给但族的那个这个应许之地，结果呢这个亚摩利人呢他是执意住在山上，而且呢住在山地，强迫但人住在山地，他们不容他们下到平原里面来。但这些平原应该是他们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记得，你当我们得救以后，我们按理应该享受所有基督测不得的丰富，慢慢把我们真的经历所有属天的福气。